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SBS 中文疫苗快报，我是陈龙。根据美国纽约州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在最近的 Omicron 变种激增期间，两剂辉瑞新冠疫苗对5至11岁儿童的重症有保护作用，但很快就失去了在该年龄组预防感染的大部分效力。根据这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与没有接种疫苗的孩子相比，疫苗对该年龄组儿童的感染防护效力从12月中旬的 68% 下降到了1月底的 12%。而对于那些12至17岁的青少年，疫苗对感染的保护从12月中旬的 66% 下降到1月底的 51%。研究人员说，这些结果凸显了研究儿童替代疫苗剂量的潜在需求，以及分层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包括佩戴口罩以防止感染和传播。费城儿童医院的儿科传染病专家保罗·奥菲特质疑数据是否足够可靠，足以证明疫苗的效力明显下降，特别是对重症的防护。他指出，未接种疫苗的人此前感染新冠后获得的病毒防护也可能使数字发生偏差。与12至17岁的青少年相比，年幼的儿童接受的10微克疫苗剂量较低，而前者接受与成人相同的30微克剂量，并有资格接种加强针。辉瑞表示正在研究儿童群体的三剂疫苗方案，并指出对成人的研究表明，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的人可能具有更高程度的保护。而正当部分科学家预料民众可能要每年重复接受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时，另外一批科学家则正在研究将新冠疫苗与部分人每年接种的流感疫苗混合成单一疫苗，让民众只需打一针就能够抵御季节性流感及新冠病毒。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制药公司莫德纳及诺瓦瓦克斯此前宣布正在研发组合疫苗，但预料将难以在2022年年底前正式推出。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组合疫苗可能会在2023年推出。虽然有研究显示新冠疫苗的有效性会随着时间逐渐减退，但有专家指出，民众每年需要接种一次新冠疫苗加强针并非一个已成定局的结论。悉尼晨风报报道，诺瓦瓦克斯已经就其研发的新冠流感组合疫苗开展了试验研究，研究对象也包括澳大利亚民众。该公司预计第一期研究的最终数据将在下个月公布，而更广泛的第二期测试也将在今年内进行。不过，制造出同时预防新冠及流感的组合疫苗还需要面对数个技术上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两种疫苗所用的不同技术。大部分美国普遍使用的流感疫苗都含有灭活或减毒的病毒，以刺激体内的免疫反应。这与部分新冠疫苗所使用的信使核糖核酸技术有所区别，后者是通过教会人体细胞自行制造病毒刺突蛋白以刺激免疫反应。因此，目前流感及新冠疫苗是分开两针接种。不过，据信莫德纳及辉瑞两家疫苗制造商目前已经在着手研发信使核糖核酸流感疫苗了。除了技术上的分别外，另一个挑战就是大部分普遍使用的流感疫苗都是四价的，意思是一针疫苗是为同时预防四款不同的流感病毒，这令研发疫苗变得更为复杂。同样的，新冠病毒若再出现新的变种，也将进一步对疫苗研发的工作带来更多挑战。另外，从3月1日起，澳大利亚人将通过药品福利计划获得四种新药，其中就包括一种新冠肺炎的口服药物。澳大利亚卫生部3月1日发表声明，表示默克公司的新冠口服药物是一种口服抗病毒药物，可用于有罹患重症高风险的轻中度新冠患者，从而减少住院的需要。这些药物将是免费的，确诊新冠的患者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将可以通过全科医生开具的处方在药店获得这些药物。条件为年满65岁，有两个其他感染重症的风险因素，年龄是风险因素之一，因此75岁以上的患者只需要再有一个其他风险因素，或确定为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年满50岁或以上，有两个其他感染重症的风险因素，又或为中度至重度免疫功能低下者。重要的是，如果患者的新冠检测呈阳性，应继续遵循当地的健康指导进行隔离，包括使用远程医疗问诊，并在必要时要求药房安排将新冠口服药物送至家中。 以上是今天的疫苗快报。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通过这一播客系列，让澳大利亚华人全方位了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的全新进展和资讯。您可以搜索关键词疫苗快报加 SBS 中文收听阅读往期节目。